配乐长篇小说《叛教者》，作者施伟，演播黄磊，监制冯超，由美国天路客好故事好声音团队特别制作。请听第三部《殉道者的血》三。
作为一个出生在上海的人，除了自己家的弄堂、弄堂口的小吃店、人民广场，总是要占据一点记忆空间的，因为它和外滩一样，是上海城市的标志。在我儿时的记忆中，人民广场是大的没有边儿的。每次外公带我去，都是从淮海中路走着去，或是沿着家门口的瑞金一路走到南京路，再右转，向着外滩方向走。对于儿时的我，这路程远得像是长征，所以每次走到后，我都有一种获得巨大胜利的感觉。一路上，外公总是给我讲讲上海，也讲他一生的奋斗史。从带着一双筷子、一把伞来上海学徒的泰兴小弟，到上海的大老板，再从拥护共产党的民族资本家，到一无所有的老人。那时我们总是坐在人民广场中央的一个水泥凳子上，晒太阳，也聊天。他给我讲了许多在这个广场上发生的事，说，这里原来曾是一片水田，道光28年，英租界扩大了，这里被称为泥城帮，所以啊，小刀会在这里跟清兵打仗，就叫泥城之战。后来，这里成了赫赫有名的上海跑马厅。起初，中国人是不可以进去的，到了宣统元年，中国人才可以进入。外公说，这里和上海别的许多地方真的都挂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我觉得不可思议，问他愤怒吗？是不是常常有人去砸那块牌子？他想了想，脸上有点尴尬，说，好像也没有。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跑马厅成了日本人的兵营。抗战胜利后，跑马厅又成了美军的军营和仓库。直到1949年，这里才真正属于了中国人。51年秋，上海市人民政府将跑马厅改建成人民公园和人民广场。54年，跑马总会大楼改为上海图书馆，之后又兴建了上海体育宫、上海人民大厦、上海博物馆等。外公说这些时，显然是激动的，他的脸上呈现着由衷的对帝国主义的恨和对新中国的热爱。他讲着迎接解放的游行，还有各种发生在人民广场上的事儿。他讲的时候，仿佛自己就是人民，就是从三座大山下被解救出来的人民。他曾不止一次自豪地对我说，陈毅市长 当面说过他是一个革命的民族资本家。他讲这些的时候，有意忽略了他所经历的被抄家、批斗，反而在落实政策后感激地写诗发表在文汇报上，被没收、被剥夺了一生努力成果的外公，是我无法理解的。多年后，外公已经去世。我在收集这部小说的材料时，发现外公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略过了发生在上海人民广场上的一件大事，那就是1970年4月25日，在上海人民广场举行了万民大会，公审了两位基督徒的叛国投敌反革命案，并由电视实况转播。大会上，万民高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叛国投敌分子，人民当家作主，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严惩反革命分子。大会当场宣布死刑立即执行。在游街示众之后，这两位基督徒和另外49位被定为死刑犯的人一同被执行了处决。不经过严格的法庭审判，一下子枪毙了这么多人，这事儿外公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不记得，甚至当时他这个资本家不可能不胆战心惊，但他选择了忘记，至少是不希望我知道。也许他和很多善良的人一样，希望孩子的记忆里只有阳光和鲜花。40年后，我在大洋的彼岸，面对着那个熟悉又陌生的人民广场，仿佛是2000年前耶稣受审的那个场景。众人在高喊：钉死他，钉死他，把他钉上十字架。为什么众人会激烈地要求处死并不曾危害过他们生命财产的人呢？人民广场上万民涌动的口号声中，有多少是组织的安排，有多少是真实的情感，又混杂着多少罪恶的兴奋、自意的判断、求同的惶恐、冷漠的自保。透过我自己的人生和信仰，透过片段而真实的史料，透过众多当事人的自辩与忏悔，透过外公的爱恨，我看着那个时代，更看着被众人处死的两位殉道者。1970年，我7岁，正在上海。就在那年那月，甚至那个礼拜，我一定去过人民广场，但我看不见那血。我把黄余志的故事放在最后，因为他的血仿佛40年前就渗入了我的血管，今天突然被唤醒，奔涌起来，沸腾起来，使我这个如此凡俗平庸的小资女似乎能体会一点儿她神圣的激情。我真是渴望这种体验能再长些，只怕是我一写完，他和他那殉道的光 就会从我生命中褪尽，我就会回到这个悲凉而麻木、世俗而猥琐的末世。黄于志是一个性如烈火的人，个子不高，浓密的头发根根竖着。他是李业生非常器重的人，他讲到的信息像火一般燃烧，让听到的人猛不丁地被灼伤、被点燃、被烧进尾室，也被烧进草木河街搭建的成功。被黄于志灼伤的最厉害的就是李业生。黄于志是最早进入文德里聚会处的弟兄之一，后来因着他有传福音和讲道的恩赐，被李业生派往中国各地及香港布道，并建立新的聚会点。在42年的文德里风波中，黄于志是聚会处十多位领袖中最坚持要求教会革除李弟兄的一位长老。如果说李如是对李业生之事的剧烈反应有很大程度夹杂着个人情感，那么黄于志则完全是因为正义。在他的信念中，奉献就是全然的，怎么可以一手拿圣经，一手拿账本呢？既然李弟兄放不下账本，那他就不能再站上讲台。圣经上耶稣明确地说了，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当黄于志从外地赶回上海，听到有人甚至夸李弟兄是个神人，可以合上账本下楼来，拿起圣经就可以讲道，而且就能让下面的人哭着悔改。他听了这话，就有一股火在胸中燃烧，冷冷地说：哼，若是这样，那么要悔改的人，首先是他自己。站在讲台上讲的岂是人自己的道理和智慧，让人悔改的力量岂是人的口才。虽然黄于志被称为开口就能让人悔改信耶稣的人，但他自己从不这样认为。他每一次讲道前都不仅认真准备，而且久久地跪在上帝面前求洁净、求能力，为那些要来听福音的灵魂求怜悯。他为此去找过李业生，问李业生是不是一手拿圣经，一手拿账本，放下账本就讲道。李业生仍是以一贯的不解释的方式对他。他微笑着，耐心地听他指责，不回答。最后他一个劲儿地逼问，有没有放下账本就下楼讲道的事。李业生说有。黄于志愤怒地指着他说，上帝使用一头驴也可以发声的，被使用的器皿若不自洁必遭弃。李业生听了没什么反应，只是轻轻点了点头，表示同意。1948年，李业生又被请回到上海聚会处成为带领者。4月特别聚会的前一天，黄于志在哈同路上遇到李弟兄。李弟兄看见了他，主动走过来，脸上仍是那不变的似有似无的微笑。性如烈火的黄于志很想责问他悔改了没有，但马路上人很多， 他扭过脸去，不理睬李弟兄。李弟兄从他身边走过时说：“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李弟兄一走过去，黄于志就几乎要哭出来。他不禁想起他俩一路走来时邻里相通的陪伴。此刻他从他身边走过去，空气一下子就凉了，身侧空荡荡的，半个世界都空了。主啊，我走的是什么路？他走的是什么路？你的路不是只有一条吗？第二天，黄于志去参加了特别聚会，心里空寂的世界仿佛一下子又花木葱茏起来。台上的李弟兄在讲：撇下一切跟从主，做一个自愿贫穷的人。然后他说自己过去办生化药厂是逼不得已的，他说今天弟兄姊妹将一切交给教会，他也将生化药厂交出来，交给教会。黄于志一下子就哭了，他没有一丝念头要再想一想，再问一问。他迫不及待地冲上去与李弟兄拥抱，向他道歉，与他和好。当黄于志在1956年1月29号晚入狱后，当他面对着李业生生化药厂的财务问题和他自己承认的种种私德劣迹，他虽然大都不相信，但他还是反省了48年4月那天自己的感动。他发现不是李业生当时的一句话就能解释了一切的，这句话也无法成为各种质疑的答案。但大家只是在等这一句话，只要他肯给个理由，他们就愿意不追究一切地与他和好，甚至向他认错，因为他们其实都离不开他。他们不仅个人离不开他，而且也相信聚会处离不开他。一个基督徒，一个教会，唯一离不开的应该只有上帝，只有耶稣基督。然而他们离不开的竟然是一个人，一个神人。黄于志大大的痛哭了，得罪上帝的痛苦厚厚的包裹住了他的心，使他几乎不知道自己正在受审受刑。黄于志最后被判刑12年，他没有认罪，也没有揭发任何一个人。虽然他心里认定李业生在上帝面前是有罪的，但他不认为他犯了反革命的罪。在生化药厂的问题上，他认为李业生没有在恩赐中服侍神，要用人的办法来解决教会的经济问题，最后公司没办好，还牵连到教会。他相信张茂良说的，这些钱有的用在了童工的培训上，有的用于帮助贫困的家庭，也有的经营不善亏失了，还有被骗掉的。但他相信李业生绝对不是一个经济贪污犯。其他几条反革命罪：破坏土改、要求保留古岭土地、白衣游行、反共祷告等，几乎条条黄于志自己都有份。他一点都不觉得这是罪， 因为在上帝面前，他良心平安，谁又能来定此罪呢？当审讯者要他交代他自己的罪行时，他坦然地回忆着48年上海聚会处复兴后，弟兄姊妹们身穿福音背心，排队到马路上去传福音。因为福音背心是用白布制作的，上面写了福音字句，外人称这是白衣游行。又因是在解放前夕，故被认为是反对上海解放。但其实中国基督教的教会一直都是去政治化的。耶稣曾在受审时回答当时的政府官员比拉多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就像当时的政府听不懂一样，今天的政府同样不理解，也不相信。教会不是组织，神的国不属这世界，也与政治无关。因为黄余志不肯认罪，于是开始被车轮战的轮番审讯，不准睡觉，甚至不给他水喝，他的身体迅速地垮了下来。黄余志不仅是白衣游行的组织带领者，也是在李业生被捕后坚决带领全国各地聚会处退出政府组织的基督教三字革新运动的聚会处长老。因此肃反工作队对他的定性是顽固的反革命分子。队长气恼地吩咐，要用严刑打垮他的意志，让他真正来认识一下人民民主专政的伟大力量。一次放风时，黄余志走到院子里，监狱的广播室里不断播放着犯人的认罪录音，学马列辛德拥护政府的夸张的诗朗诵。他坐在院子一角的一块石头上听着，脑子里心里回荡的却是李业生、李如是、王木真的认罪和学习报告，还有张茂良、徐文英他们的控诉，有康穆林、任崇新他们的脸，也有听说已经死了的余华恩的脸。上帝呀，求你怜悯我吧，让我可以干干净净地去你那里，现在就接我去吧。你知道我是个软弱的人。一道反光晃了一下他的眼睛，他发现有片尖利的碎碗片半压在石旁的土里。这一定是上帝赐给我的。他的心狂喜地跳着，环顾周围，一个人都没有。他在想，是现在悄悄切割手腕上的血管，假装躺着晒太阳让血流干，还是偷偷将这片碎碗片带回监房，晚上悄悄死。他正在想哪一种方法更能保证自杀成功，突然听到头上砸下一个声音，你是我的。抬头一看，没人，明亮的太阳把云都烧融了。他依稀知道这是主说的，但他不敢去想。 因为杀死自己固然违背赐生命者的美意，但也许还可以忏悔。活着成了犹大，背叛上帝，出卖弟兄，岂不比肉体的死更不堪？叛教者的灵魂岂不要尝永死之刑吗？他将碎碗片从土里挖出来，紧紧地握在手中，手心感到了刺痛，仿佛有一种力量要让他丢掉它，但他舍不得，这也许是他解脱痛苦的唯一机会。他正挣扎着，心里竟然浮起一个声音对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是一段圣经中的经文，他背过很多段经文，但自从被捕后，他的力量完全用于抵抗酷刑，根本没有一丝力量和空隙让他可以想起某段上帝的话。此刻，这段话却自己找到了他，抓住了他。丢下碎片的那一刻，他觉得才真正了解了什么是放弃主权。这不仅是放弃生的主权，也是放弃死的主权。那天晚上，刚烈的黄余志突然虚弱了，他的心灵弱到像小孩子一样。他被许许多多叛教者的脸和声音一层层地覆盖着，好像被活埋。他越来越喘不过气来，这些声音他是那么的熟悉，这些脸是那么的亲爱。主啊，我们不过是尘土，是虫子般的人，这一切又岂是我们能受的？你是知道的，主啊，我和他们是一样的人，甚至不如他们。我的父啊，难道你是要看着你的孩子掉到撒旦的口中？难道你就不顾念我们这些原是被你赎回来的人？原来我们就是要死的，就是要丢在永死的火湖中的。你又何必领回来了迷羊，又抛回旷野，甚至抛回到狮子的口里？你不知道我们是如蚁如虫的人吗？你不知道我们里面充满了恶和背叛的灵吗？主啊，你难道不知道？黄余志人生第一次对上帝有了怨怼，也第一次对自己绝望灰心。即便不想自己，他也舍不得，也不甘心。难道李弟兄、李姐、穆林老师，这些所有他爱的人都失去了永生？他哭了一夜，上帝一言未发。他觉得自己在那场彻夜的哭泣中死了， 在上帝的沉默中死了。在黄于志被捕的第一年中，他被提审了300多次，但上帝奇妙地恩待了他，让他平安地度过了。最后，政府对这个死硬派毫无办法，怕他影响上海第一监狱的犯人改造，把他送往遥远的大西北青海劳改农场，并且不准家属探望。
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美国天路客好故事好声音团队特别制作的配乐长篇小说《叛教者》的第三部《殉道者的血》3。欢迎您继续欣赏《殉道者的血》4。